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你百姓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恩友，你是我们的良友，你是常常陪伴我们，你晓得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主，你要将你的恩典加给我们，是照着与我们最有益处的方式。所以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使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道成为你百姓的祝福，也使你的儿女都在你的眷顾，都在你的引导之下。因为主你说过，你如同母鸡要保护小鸡，所有凡信靠仰望你的，一定是可以在你的保护之下。所以求主你就保护我们，引导我们，用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用你的真理使我们得力量。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使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使我们的耳朵开通，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就从中大得力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讲这个教育观。好，我们今天教育观要讲什么呢？我们就要讲子女教育当中的度。好，大家打开罗马书第12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好，罗马书12章，我们之前也带大家读过这节的经文，但是我们再来读罗马书12章第3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12章3节的经文。找到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12章3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子女教育当中的度，就是把握度。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其实因为罗马书12章，我们大家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罗马书12章呢，它是保罗开始讲实践的教义的一个开始。就是大家习惯的划分都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11章是主要讲教义，哪个教义呢？因信称义的教义，福音的教义，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帝的拣选应许是怎么回事等等的，那么罪怎么罪得赦免，律法和福音的关系，这都是依照11章里面的主要内容。12章开始其实就讲基督徒的生活实践，其实就是我们周四晚上一直在讲的，就是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那他在这里面的话，前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就是提醒我们说，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对不对？他是让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这样子是神所喜悦的。然后第二节经文，就罗马书12章2节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你要献给神的时候，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做法是不对的，相反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吧？这里面就讲的说，我们要将自己献给神，我们要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这里一直在讲的，就是你要从福音，你要从真理再去思考怎么样子的生活才是对的，什么样的生活观才是对的。那我们刚才讲的第三节的这个经文的话，其实它强调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度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就是你要注意把握度。其实在圣经当中关于把握度的经文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你会看到圣经上面上帝告诉我们说，这种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是传道书里面讲的，对不对？这里面就讲的不同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冬天有冬天的生活方式，夏天有夏天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是夏天，我中午跟我儿子吃饭的时候我还讲了，他说我想怎样就怎样，我说不是，不是想怎样就怎样，我说你想想，假设现在我们如果穿个大棉袄会是怎么样，他说哇那就捂死了，我说对啊，因为现在不是想怎样就怎样，因为现在是夏天，夏天你得按照夏天的方式去生活，对不对？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其实包括比如说在腓立比书大家都很喜欢的经文，就是讲那个直奔标杆，大家记不记得，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追求做一个完全人。但是他后面有一节经文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保罗讲的说，然而，因为一到然而就有点转折的意思，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要照什么地步去行，这是不是在讲度啊？也是在讲度，就是你应该追求完全，但是你要注意你不要过度。包括我们讲的箴言里面有讲说，不要行义过分免得自取灭亡，是不是啊？那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他都在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关于度。 就是你在看到圣经当中，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很强调这一点。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其实就我们和上帝的区别而言，上帝是不是永不改变的？我们是不是永不改变的，弟兄姊妹？不是。所以上帝有没有发展？上帝有没有增加或者减少？有没有这回？没有。这神的真理，神的知识会不会增加或者减少？神的能力会不会增加或减少？上帝把他的恩典给了我们，他会不会少啊，弟兄姊妹？他用一口生气让亚当变成一个活人，他的灵力会不会减少？不会，一点都不会减少。但是我们人呢，我们受造物是不是说永不改变？我们不是，刚才大家讲得很清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受造物特别是活的受造物，像我们人来讲的话，其实每个人的生命成长它有它的阶段，对不对？所以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在妈妈肚子里面，这是孕育期，然后生出来的是婴孩，然后成长了儿童，儿童再变成少年，少年再变成青年，青年变成中年，中年又变成老年，这是每一步这个生活阶段，这是必然有的，对不对？所以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当中的话，我们每个人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就一个人来讲，比如说婴孩期，包括在妈妈肚子里到婴孩期，甚至到儿童期，其实是很柔弱的。所以我们讲说，其实有一些讲进化论，其实进化论在这一点上根本说不过去。为什么说不过去？因为有些人说人跟猩猩跟猴子很像，但是没有一种动物比人的婴孩期那么长而且那么软弱。真的，人是非常软弱的。我看一个讲那个资料讲的非常，这个是非常有道理。比如说小猴子一生下来没过几天，他就会用那个手抓住他的妈妈，抓住他妈妈的毛，然后他妈妈给他喂奶啊，或者他走的时候在树上跑来跑去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掉下来。但是你见过哪个小婴孩能够几天抓住妈妈啊？抓不抓住？完全抓不住。而且刚生下来的小婴孩脑袋特别大，大家没注意到是不是啊？脑袋大是跟脑袋这个比例比身子的比例大得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证明其实人是不可能是进化来的。因为按进化来讲的话，这样的进化是让人更难生存的，是吧？但我们说回我们讲到人的时候，从人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人的这个生命历程，他这个生命成长的历程，他在每一个阶段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度也不一样。比如说小孩子就脆弱一点，就是我稍微讲一点点让大家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还没结婚还没生孩子，但是有些医学知识的就知道，比如说很小的孩子，包括在两三岁之下的孩子，你要小心，你不要逗他笑逗得太厉害，因为他控制不住。你们去看一些医学知识就知道了，他控制不住，你逗他笑，你可以一直逗他笑，他嘎嘎嘎嘎嘎笑。那有些有经验的父母就不让孩子再这样笑，因为再这样笑会伤害他的身体，会甚至会伤害他的大脑。他笑一笑，你就得收住，因为你不收住，他会一直跟着你笑，笑了他喘不上气来为止，就是他软弱，是不是？这个时候你要保护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带着他笑一笑，然后你就得收住，就是这样子。小婴孩很小的孩子，你能不能像跟大人一样拎着胳膊这样一拉就拉走啊，行不行啊？不行，你得抱着他，然后手还放在脊柱下面，让他躺得舒舒服服的，因为这是不同的生命阶段，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小婴孩他就婴孩期儿童期他需要更多的保护，进入少年期他就开始更多的学习，对不对？然后进入青年期青少年期壮年期他就体力强壮，但是他的人生经历人生阅历很肤浅，所以经验上面不足。进入中年，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进入中年的时候，其实是体力和精力都是最旺盛的时候。当然我们中国有些讲的说中国人这个因为压力太大亚健康比较多，总之但是一般而言中年期的人是他的经验也有了，人生经验也有了，精力也比较旺盛。但是过了中年进入老年以后，其实就慢慢的他的经验还在，智慧很多，但是他的精力会衰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每一个人生阶段其实他的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才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用信心，要用神分给个人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比如说你是一个老人家，你年纪大了，你虽然身体魁梧壮硕，但是你不要把自己还当作是个年轻小伙子，你去抬很重的东西，这个很容易让你受伤的，这是没有必要的，对不对？这是没有必要的。那么你是个年轻小伙子，你们要整天手懒脚懒的，那其实这个对你没有好处， 是吧？所以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圣经上面其实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真理的原则。当我们在度的范围之内，就是合宜的范围之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们会特别有力量。但是当我们过度的时候，就不在度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软弱无力。你不要以为过度人，我很努力，我竭尽全力。我们会喜欢用这个词，竭尽全力，是不是？这是圣经上面的一个形容词，它不是让我们过度的，而是在度之内，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要竭尽全力。但是过了你能力范围，过了你信心范围，这个事情我不能管了，这才叫竭尽全力。你一旦过度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引用的经文，圣经上面讲说，不要行义过分，免得自取灭亡，免得自取败亡，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我们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圣经上面是不是把我们比喻成为陶器，然后上帝是窑匠，大家记不记得？上帝是窑匠。那如果你去了解一些关于做陶器、做这些瓷器的一些知识的话，你会知道，那个陶器做好了以后是很结实的，对吧，弟兄姊妹？但是那个陶器它在最初头其实它是泥巴，很软的，对不对？它是很软的。那你用泥巴开始做的时候，和后面放到炉子里面去烧的时候，那个前面的做工和后面的做工一样不一样啊？用的力度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热度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如果后面你要把它烧成，你的火不够大行不行啊？如果火不够大，温度不够高，就废了。但是你如果前面你用泥巴塑造它的时候，你让这个泥巴太干，加了火，其实它就裂了，它也没有效果，是不是？所以像比如说中国那些陶瓷，像景德镇那些陶瓷，它很讲究的，它能够把那些那种景这个景泰蓝那种釉色给它上上去，它在温度火候掌握上面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厉害。那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好像我们人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的生命成长的阶段，你在需要像那个陶器像那个泥捏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加大火，不单搞不好，后面还后患无穷。你该加火该加力的时候没加力，那么你后面也是一个软塌塌的，不是一个能够好用的陶器，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清楚去看见的时候，当我们在度里面的时候，所以保罗才在这里提醒说，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要按着神分给个人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得合乎中道，做事合乎中道，这个人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智慧。就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说，你有一个拒绝的智慧，这也是对的，对不对？因为过度了，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做不了，对不起，真的，不管你再怎么想让我帮忙，这个事情我做不了，因为过度了，我不能做。那在度之内，在我的本分之内，我尽心竭力努力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度是很重要的。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就会问一个问题了，就是说，那梁弟兄，照你说的是度很重要，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堕落了？已经，弟兄姊妹已经堕落，次序被破坏了没有？罪已经把次序破坏了，那已经破坏了，讲度还有没有意义呢？弟兄姊妹还有没有意义呢？说我们做事要合宜，要把握好分寸，还有没有意义呢？你会发现世上很多人竭力要找到那个平衡点，对不对？竭力要找到那个合适点，但是很多人都失败了。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把握说我们一定能成功，我们一定能做好？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但是我们说有一样，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讲周四晚上我们讲这个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一点，我们讲的生活观是福音的生活观。这个世界堕落了，次序混乱了，没错，是吧？很多东西都乱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让你生活合宜，让你有力量，让你得胜。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叫福音。福音能够使我们在混乱的世界当中依然能够行出有智慧，行出有次序，行出有度的生活来。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好像你彼得在海面上行走，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彼得在海面上行走，按道理来说的话，人能不能在海面上行走？人走不了。但是当他看耶稣的时候，他能够在海面上行走。所以我们说，很多神学家说把这个当做一个预表来让我们去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罪海，阿们吧。按道理来讲的话，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过有智慧有次序的生活，能够合宜的生活。但是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我们能做，
我们能够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是说让大家去骄傲说好了，以后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次序，都是好好的。不，我们还会失败，还会软弱，还会跌倒。但是当我们仰望基督，照着福音真理去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行事有智慧，行事有节制，行事有忍耐，行事在主所给我们定的地界之中能够行的合宜，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得胜。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包括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那个列祖生平时候讲雅各，雅各牧羊的原则是不是得胜的原则啊？弟兄姊妹，其实这在牧羊在教育上面就是一个得胜的原则，就是你要看的羊的身量是，比如说我们做教会牧羊，教会是软弱的，你急牧师急行不行啊？急着跑跑跑，跑不跑得了啊？跑不动，因为大家都跑不动，陪着慢慢走，我不急，对不对？其实孩子教育也是一样道理的，孩子每个孩子的恩赐各不一样，有的孩子早熟，有的孩子发育迟缓一点，我说的心智上面就贪玩就贪玩，那么你按照雅各牧羊的原则你去做没问题的，是吧？你看到我之前我看到有弟兄姊妹在那个微信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文章，讲的说一个母亲的一个很大的后悔，其实她的女儿是资质平平，就按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不是说那种天资天分很高的，但这个母亲要求很高，一直培养孩子，一直压孩子，压孩子，压了他的孩子后来也出国留学了，也好像成功了，但是当他工作以后他崩溃了，自杀了，是不是啊？有没有看，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看过那篇文章，因为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违背了雅各牧羊的原则，因为他不甘心接受自己的孩子是这样子的。其实雅各牧羊的原则里面就带着度，合适，适度，我看的合乎中道，我看我自己看我的孩子都是合乎中道。包括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出了埃及如果直接奔迦南地的话，直着过去是最近的，上帝没有让他直着走，让他们绕道走，然后绕过非利士人的地。我们发了一个灵修信息叫绕路的智慧，大家还记不记得上帝为什么带他们绕路？也是因为度，因为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做惯了奴隶，刚刚从埃及出来是打不了大仗的，不能打，所以上帝就引导他们，让摩西带着他们绕着走，不去打仗。这是不是度的原则啊？这就是合宜，上帝是最有智慧。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那这就是圣经的原则。同样道理在普遍恩典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中国成语有两个成语我希望大家记在心里面，一个成语叫拔苗助长，大家都知道是吧？你看咦，这苗浇了水施了肥咋还没长起来，偷偷拔高一点咋样呢？一比邻居，我的长得好，最后会怎么样？你们怎么哪个长得好？人家邻居长得好，你这个前面看起来。所以我们教育，中国教育里面有好多失败都失败在拔苗助长了，对吧？真的，你看现在我们说有一个中国教育里面很多的危机真的就在拔苗助长。我们有些学科教育在世界范围之内本身那个学科设立已经拔苗助长。我就举一个例子，数学，中国那个数学小学中学数学设立的太高，程度太高，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数学那个已经搞得很复杂。其实有一些复杂的数学是别人要上到大学的程度才学的，我们就这样子教给孩子，其实孩子还没到那个年龄，还领会不了，硬要给他灌进去怎么办呢？背。所以中国孩子都学会背了，是吧？其实这就是拔苗助长。结果中国的什么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年年拿金奖，世界第一，但是伟大的数学家搞了几十年了吧，在中国有没有出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怎么回事呢？拔苗助长拔坏了，是不是？另外一个词我说希望大家记得的一个成语叫杀鸡取卵，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就是本来鸡子老母鸡你等它下蛋哈，一天下一个，有经验的人知道，比如说老母鸡，有的老母鸡你杀了它以后打开它肚子，它除了今天下那个蛋，肚子里面可能还有几个没下出来蛋，是吧？是有这样的。但是你把这个鸡一杀怎么样子呢？丁子当天本来一天只能生一个蛋，你一杀当天取到几个蛋？可能取了三五个蛋，但后来还有没有了？没了。为什么呢？这都叫做过度。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合乎这种合乎中道，我们说适度的原则被我们掌握的时候，我们会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会越跑越好。但是我们一旦过度，我们就会受亏损，前面看来好看，后面就糟糕，后面就会出问题。或者你该走的时候，该努力的时候，该面对的时候不面对，懒惰， 那后面手懒的必致缺乏，是吧？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度的原则，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说，整本圣经其实关于度其实是有很多的经文，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忽略了。所以你一忽略度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弟兄姊妹，真的，你一忽略度的时候是非常危险。我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有一些经文它讲的要在信心里面怎么样刚强怎么样刚强，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培养出来的。你把这个度拿掉了，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信仰上面的例子，初信的弟兄姊妹，圣经上面常常形容成为婴孩，阿们吧。婴孩和壮年人一样吗？不一样。婴孩能做的事情和壮年人能做的事情一样吗？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他可以面对很大的压力成为教会的中流砥柱，但是一个属灵的婴孩能不能成为教会的中流砥柱啊？不能的，不能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注意这个度的差别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一视同仁，所有人我们都一律平等，我看谁都是一样，我要求谁都是一样，这个时候其实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合不合乎圣经？这个到底是人人平等呢，其实还是平均主义？这是平均主义，这是我们反对的，弟兄姊妹，你明白？我就再举例子，还用婴孩和成人，小婴孩吃的饭和大人吃的饭一样不？特别小婴孩其实他只能吃奶，他能不能吃米饭呢？能不能吃馒头啊？吃不了。即便他到了能吃米饭馒头的年龄的时候，他吃的饭能不能跟成人的饭量一样大？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比如说从讲道的角度来讲，我在这里讲道，我就不能够要求弟兄姊妹说，大家记笔记啊，今天讲了几点。我们以前所在那个体系就喜欢这种错误的，说讲了几点，一二三四五五点，记起来没有？大家互相拷问一下，看记起来没有。我们反对这个，真的。因为每个人的属灵状况不一样，今天我假设我讲了五点，然后对你来讲的话，你说我就魂牵梦绕的就一点，那点把我的心给抓住了，我就突然那一点上面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就想来想去就是那点把我的心占据了，可不可以弟兄姊妹？可以。其实他就是吃那点，那点就是圣灵感动他的。但是有另外的人，就是我们说比如说他可能灵性比较成熟或者怎么样，哎，他说今天你讲五点，其中有三点我都特别有感动，这三点给我这段时间很多问题给答案了，可不可以啊？可以。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第二点我们要讲说什么呢？我们说那回到我们讲，因为我们是在讲子女教育观，为什么子女教育当中适度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就为什么适度是非常重要的。我说我跟大家讲几个，第一个我要让大家去知道了，其实你去看人的时候，人的力量其实是在乎他的心灵还是在乎他的肉体？在乎他的心灵，真的是在乎他的心灵。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误会，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人孔武有力，个子高大，你不要看外表，真的不要看外表。比如说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扫罗个子大还是大卫个子大？弟兄姊妹，扫罗个子大。论经验呢？扫罗经验丰富。论打仗呢？扫罗。论管理呢？扫罗。但是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其实谁把哥利亚打倒了？大卫。扫罗和大卫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大卫的力量比扫罗大，天生神力？没想到像我们中国那些评书一样讲说什么李元霸天生神力，然后瘦的跟个猴子一样，但是拿着锤，一个锤200斤，两个锤400斤，天上闪电的时候一个锤飞到天上跟闪电对抗，结果给劈死了。我们中国这个那些评书就是这样去讲的。圣经上面是不是讲说大卫其实天生神力，比扫罗力气大得多？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大卫就是拿着鸡旋，就是拿着小石子。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区别是心灵的区别，你明白吗？包括我们讲的说，你看当他们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其实扫罗心里害怕，他心里一害怕他就没力量。所以圣经上面讲的说，当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要准备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妓女拉合给他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坚固了以色列人的心。妓女拉合告诉他们什么事情？两个探子，妓女拉合保护了他们，他们回来以后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说其实耶利哥城里面的人虽然城门紧闭，虽然城墙很厚，但是耶利哥城的居民其实心已经怎么样？消化如水。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词儿？所以拉合是非常有心的一个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他可不是说我告诉你们那个你回去带消息哈，我注意观察过，我们耶利哥城大约防守的军队大约有3000人，分别分布在哪里？他不讲这个，他就讲一个，但是最核心的东西他讲出来了。他说我们这城里的人呢， 知道当初你们四十年前怎么过了红海，然后包括耶和华在你们身上大能的时候，想起你们这些人来围我们的城，我们整个城里面人呐、人心都已经消化如水了。我这心消化如水，其实这个仗还打成打不成啊，弟兄姊妹，打不成了。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注意，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其实论起身体来讲，我们这个身体和其他的动物其实区别大不大？我们身体用什么造的，弟兄姊妹？是上帝用灵力造的还是用尘土造的呀？用尘土造。所以论身体来讲，我们跟其他的动物没什么太大区别，甚至有些动物身体上面比我们有优势。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注意，其实猴子大猩猩身体上比我们有优势。猴子那大猩猩那个前爪那是很大力气的，那用指关节撑在地上面，然后很有力，比我们力气大好多倍，就是这样子的。大象比我们重得多吧，是不是？鳄鱼的牙齿，我们有谁的牙齿能跟鳄鱼比啊？比不了。我们唯一跟这些万物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耶和华吹了一口生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最大力量的地方在心灵，弟兄姊妹，在于心灵。一个人的心里面有力量，这个人就压不垮，这个人就能够面对。一个人心里面没力量的时候，心里灰心，心里胆怯，心里忧愁，这个人就做不了事情。你注意圣经上面也讲，所以我们之前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此，律法是使人知罪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一个律法使人知罪的时候，一个人真的良心发现是一个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律法带来的结果就是忧伤哭泣。一个忧伤的灵是使人枯干的，但是喜乐的心乃是什么？乃是良药。喜乐的心就有力量，我心里越喜乐我越有力量，我就能做事情。我不是说你心里一喜乐原来能拿100斤，然后心里一喜乐咣当一下能拿400斤，不是。你这个时候可能还是100斤，或者150斤，或者130斤，但是因为你这个心活起来的时候，你会想好多办法。但是你心软弱，心死的时候，心忧愁的时候，啥办法也想不起来。你有没有注意，其实问题出在这里。一个人心里面大家烦呢，我心烦呢，你有没有注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很聪明，说这段时间心烦，心乱如麻，你问他一个简单的事情，别找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不知道，没办法了。但是他心里面有力量的时候，那个办法层出不穷，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心灵强健的时候，那么我们心里有力量的时候，我们能做很多的事情。人论力量绝对比不了大象，绝对比不了鲸鱼，别对比不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人把这个航天器送到哪里去了？送到月球上了。你看我们弟兄姊妹，你去看前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宇宙探索的新闻好几起嘛，一个最近的说是发现了1400光年之外的一个行星，说是跟地球类似的。其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1400光年是什么概念？有没有想过，就是那个行星上面的光发到我们地球上，我们现在看见的光是1400年前他们发出来的。就是如果那上面有人，假设他们跟我们人一样的话，是唐朝时候的光，假设我们有一个望远镜能够接收这个光，能看得很清楚的话，你现在看见的是杨贵妃，你知道吗？你看见的是杨贵妃，不是看见现在他们那些人，是这么远。你有没有想过，人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1400光年远的地方的一个行星，那个从距离上面来讲的话，小的不能再小。其实你用肉眼看，别说我们肉眼看，其实人的视力比不了鹰的视力。老鹰的视力是很了不起，很厉害，因为我原来看过这方面的科学资料，老鹰是非常厉害。老鹰是飞得很高的地方，那个地上面一只小兔子甚至一只大老鼠它都看得见，他就扑下来。但是他扑下来的时候扑得很急，我们人你知道，你能看远，你看近的时候就会模糊，对不对？他眼睛扑下来的时候，他眼睛还继续盯着那个猎物，然后还牢牢盯着，视力厉害吧？我们人的眼睛能不能比得了？比不了。但是老鹰能不能看到1400光年之外的东西？看不见。这是从哪来的，英子们？从心来的。所以当人的心有力量的时候，人就可以做好多在一般来讲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做成了，真的都做成了，是吧？冥王星跑到最那一个飞行器飞出去好多年，跑到冥王星附近拍个照片发回来，大家很轰动嘛，对吧？因为原来都是望远镜看的，现在一个人造卫星飞过去了，飞到冥王星拍个照片， 那我们说还有一个，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用智能手机，就是其实60年代美国登陆月球的时候，他们那个登陆月球的这个登月舱的那个计算机水平，你知道是什么水平吗？就那个时候他们整个计算机系统相当于我们弟兄姊妹现在你手里面的智能手机，就你一部手机就顶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不是日新月异啊。那个时候是举全国之全美国之力，花了不知道多少亿几百亿的美金搞一个登月计划，然后计算机系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系统，那里面的计算能力相当于现在你的一个手机，你的手机的计算能力已经达到，厉害不厉害？这就是心啊，人心，人心如果得自由。所以你明白我们说再说其实为什么福音这么厉害，你说福音有什么呢？福音能不能直接转化成生产力？福音有没有帮我们把鳄鱼给驯服了？福音有没有说把告诉我们牛顿三大定律、宇宙空间的这些知识，福音有没有讲这些？我问弟兄姊妹，福音是不是讲这个的？福音是不是告诉我们地球存在了多少年，太阳存在多少年？都不讲。那福音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大力量？因为福音是直击核心，福音解放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解放的是人的心，你明白？所以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能力为什么那么强？因为福音把人心给得释放，罪人的心被罪所捆绑，一个醒悟过来的心灵如果没有福音他痛苦万分，一个没有醒悟过来的心灵他做了罪的奴仆，自以为意还觉得自己很好，其实都还在做罪的奴仆，阿们吧。但是福音来了，把人心从罪的辖制之下给解脱出来，罪得赦免了，小子你的罪赦了，你是个自由的人了，你是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了，你现在所做的在上帝面前都有奖赏，人人皆祭司，工作皆圣召，所以那个心灵的自由发挥出来的时候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所以我们说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改变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一方面普遍恩典有文艺复兴，特殊恩典这方面的展现就是展现在宗教改革，一改革人心就变得大不一样，人就特别有力量。所以我们说包括你去看，我们说一个人，有些人他心灵普遍恩典也好，因你特殊恩典也好，他心灵比较强健的时候他能做很多的事情，但同样道理有些人比如说他心灵从小或者因为不说从小或者经历的一些事情让他心灵大受创伤的时候，这个人就很没有力量，对不对？真的，我相信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一些，有的是家里面突然发生一些变故整个人就受打击，有的人是谈恋爱突然失恋了，然后整个人原来蔦蔦跳跳的这个人变成蔫不拉几的，也有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心灵的力量非常的不得了，非常的不得了。那讲回我们讲的这个教育，儿女教育的话，你要知道教育最失败的教育是跟心为关系的教育，最成功的教育是跟心灵，把一个心灵给塑造出来的教育。就我们之前包括我们讲过这个价值观的教育，为什么价值观这么重要？因为价值观是心灵的朝向，你把他的心灵朝向给他带对了，放心他一辈子不会坏到哪里去，就是这样子。那他心朝向这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心朝向正确的方向，他的心一直看着阳光，一直看见盼望，一直看见爱，这个心灵越来越强壮。但是这个心灵没有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他看见的都是不好的，他就会被愤懑，会被忧伤，会被沮丧给充满，他就没力量。你会发现普遍恩典都是这样，有些人悲观主义者很难做领导，同意吧？悲观主义者很难做领导，然后乐观主义者不管他做不做领导，他经常能带着人走，对吧？因为他心里面有一股力量，有什么难的做呗，咱就做呗，他然后说不行啊，有这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咱这样想办法解决嘛，那个问题来找那个谁谁谁过来解决，咔咔咔咔咔，一点一点问题就开始变了，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为什么是这样？心不一样，心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些，我们说因为心灵才是人生命的中心，心灵里面的力量才能让人真正有力量。所以我们领受福音的人真是有福的，我们领受了福音心灵大得自由，我们就有力量。那这是我们讲的从这方面。那你说跟我们今天讲的适度教育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跟适度的教育大有关系，就是一个人的心灵要健康要刚强的心灵必须是适度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心灵是宝贵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人的心灵也是很脆弱的，你同意吧？ 人的心灵其实也是很脆弱的，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像我们的身体成长有从婴孩期到儿童到少年到青年到壮年到中年到老年，我们的心灵有没有一个成长的历程？我们心灵也有成长的历程。所以你要塑造我们讲的子女教育，我们讲儿童教育，那么你要塑造一颗伟大的心灵的时候，你也必须按照它这个规律，按照不同阶段的度来去塑造它，才能塑造好。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如此的，因为人心灵又宝贵又脆弱，所以它就像宝石一样。你注意，我那个时候去台北去出差的时候，看那个台北那个故宫博物院，其实蒋介石从大陆跑的时候，就是把最好最宝贵的那些都拿到台北去了，实在拿不动的留在大陆了。然后确实原来宝物太多了，然后他都拿了那么多，然后大陆还留了很多。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去参观的时候，他有一个也叫做台，我就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嘛，我个人我是不太理解，反正但是他就是这样。他其中有一个说是非常，当时我去的时候正好在展览的一个，说叫镇馆之宝，叫做翡翠白菜。翡翠白菜就是他有，其实就是原来有一块翡翠石，是一个石头，然后这块石头呢给一个最好的工匠一个让他去雕刻，他就在那儿先拿到这块石头，他不是马上动刀，他就观察，仔细观察，仔细想怎么把它给做出来，做得更漂亮。然后他后来就把它设计成为一个翡，就是雕了一个白菜，正好那个翡翠有发绿的地方，清脆的地方，也有发白的地方，所以跟一个大白菜一样，就你离远看了像一个真的，像一个真的白菜，但其实是翡翠白菜。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宝石它要雕琢的时候，因为这个宝石太宝贵，所以它不轻易下刀，它想了很久很久很久，几个月的时间在那里观察，在那里观察思考怎么样把它的特长给发挥出来。那么因为他刀一旦下错，这后悔就来不及了呀，这是死物，对不对？我们说其实人的心灵也非常的宝贵，但是你也得注意适度的培养，才能够给他达成美好的果效，才能够使这个心灵是刚强是健康的，真的是刚强是健康的。就是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说过度的教育不是在适度里面，过度的教育其实只会让人心灵脆弱。我就想来，我这段时间灵修的时候，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时候，他说犹太人求的是什么呀，神迹，希腊人求的是什么，是智慧，其实中国人求的也是神迹。这两个对比是对比什么呢，就是希腊人是喜欢讲理性的，你知道吧，希腊人是特别讲逻辑的，希腊人的几何学和代数学都是了不起，非常了不起，那在 一两千年前那个时候的水平是我们现在远远达不到的。我们好多，我就说中国好多人数学学的好是背起来的，根本不是像他们是那种钻出来那种理解的那种深度达不到。那神迹是什么意思呢，喜欢神迹就是有些时候不喜欢用理性去思考，总盼望着用一些好像特殊的突然的一些奇怪的方法会达成奇妙的结果。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喜欢看武侠小说，是吧，其实武侠小说里面荒诞的东西太多了，你说人的脑袋主要用来思考的，武侠小说里面好多铁头功啊，你没注意，其实人拿脑袋来撞砖头，这是聪明还是愚昧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愚昧的做法。那包括相信什么什么飞花落叶都能伤人，这些其实这如果在希腊人听的都是笑得不得了的，但是我们相信，为什么，我们求神迹。那你说梁兄跟我们今天讲这个有什么关系，我们说有关系。你注意在心灵塑造上面，我们有的时候相信神迹，我们以为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比如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喜欢看一个电影叫做方世玉，讲说这个方世玉啊，从小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泡在那个药水里面，从小给他洗澡的时候都用药水洗，结果这个方世玉长大了以后身体强壮的不得了，钢筋铁骨一样，不怕打。你看中国人很相信这些东西，但是希腊人不相信这些东西，希腊人相信你要锻炼，你该用药用药，不该用药不能用药，用药会伤害身体，是吧。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啊，你说我们不要神迹，我们要智慧，不不不，我们要十字架的真理，但十字架的真理既不是犹太人求的神迹，也不是希腊人那种片面的唯理主义。但是你必须看到，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我们中国人很信奉一种以为过度猛压 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的。其实这些话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以为说这是一个通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糟糕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小婴孩，你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苦其心志，怎么样？你说怎么样？饿他啊，从小让他挨饿，叫他心灵强健，行不行啊？你说怎么样？你可能不见心灵不强健，可能他身体也不健康，心灵也不健康，对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说我们大人，你拿个哑铃练一练，练一练肌肉练出来了，好了，你找一个半个月的这个半岁的小婴孩，然后拿哑铃给他，会什么效果？对不对？你把他压死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来讲，就像我刚才讲那两个成语，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什么压一压搞一搞会有好处，其实有的时候在拔苗助长，然后这个心灵变成他成长，他就不正常，他就不健康。恰恰相反，我们用适度的原则去培养的心灵，这个心灵他才会健康，他才会强健。因为他该受到呵护的时候他受到呵护，他该经历历练的时候他去经历历练，他不该经历历练的时候我绝对要保护他，不给他经历历练。真的，你小婴孩，比如说我们说有时候大人，哎，有的时候工作忙了，你忙的甚至要熬夜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跑出去做工忙的不得了，下大雨了你淋个雨问题不大，是吧？小婴孩行不行？那个没事儿，今天正好下雨，来抱出去好好淋淋雨，行不行啊？对不对？淋淋雨可能他就肺炎了，对不对？因为他的身体不许可。同样心灵也是这样子的，心灵他的成长也是有一个度的原则。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包括信主的或不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那有些人他之所以心灵特别的软弱，其实恰恰是因为有的时候原来受的教育是过度把他压坏了，真的是过度把他压坏了。比如说从小父母以为说这个慈母出败儿，是吧？所以从小我要严厉，其实他很脆弱。你说不过我看到有些不脆弱，那从小家里就这样教育，其实我跟你讲，表面中国还有一个成语叫外强中干，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真的，你从小压得过分的那些人都是外表很刚强，其实里面是玻璃心，一碰就碎。为什么？因为他该得到呵护的阶段没得到呵护，真的没得到呵护，这是不行的。我记得那天我带我儿子出去，然后前一段时间半个月之前左右吧，那时候郑州有刮大风，我们旁边不是有有一个那个百货商场的，他们种的那些树，其实那些树不是在这种出来的，那些树是从其他地方种好了拿过来移植过来的。移植过来树怎么移植呢？它不可能把它整个根都拿过来，所以把它那个根刨开，带着一大坨土，然后地上挖一个坑把它埋进去。埋进去其实它那个根，其实原意为了方便运输，那个根都斩断了。所以那天刮大风的时候，我跟我儿子过去的时候就看到有棵树倒在地上，看待它很大，但其实它站不住。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的心灵培养的过程当中不是合宜适度的原则去培养的话，它可能外表看来也是一棵大树，但其实它里面的根不行，就是我们讲的内心的力量不行。你发现真的不是这样，你不要看外表，有些人外表很强横，但内心是很软弱的，一碰就碎了，一碰就不行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其实有一些我们再去思想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在教育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过度，比如说施压过早，家庭压力给他压得太早，或者社会上面经历一些事情让他心灵受伤，在他不能承受的时候承受了一些事情，是吧？这就导致了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上面的原则是说到了什么地步怎么样就照什么地步去行，这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很不一样的。你要适度，比如说我们讲说对孩子的教育来讲的话，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要适度。那么在他婴孩期的时候你要呵护保护他。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我说我认为原则应该是这样，虽然我的孩子还很小，但我相信这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原则。孩子，我不是讲身体，我是讲心灵的角度，心灵的角度很小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要把他抱在怀里的，因为你要呵护保护他，这个时候他是非不分，他是懵懂，你要教导他，这个时候你的权威很重要。然后过了一个阶段，慢慢他成长，比如说五六岁了或者多大了，他开始很多问题问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是牵着他的手， 你牵着他的手什么意思？你依然在带他，但是他现在已经开始很多独立思考，你不要不许可他独立思考。等他再过一阶段，比如说到七八岁上小学到十三岁之间，这个时候是他一方面还是个小孩子，但他学习的知识开始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你要看到还有他老师对他的影响，你是在旁边依然在引导他，但是你跟他的这种关系还在一天天发生微妙的变化。等他再大十几岁要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跟他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你拉着他的手在引导他，而是你就慢慢变成他的顾问了。有些父母是这些阶段，要么就想一直抱着孩子，那抱多大呢？不行啊，对不对？或者有的放手太早，就我以前也见过两三岁的孩子，妈妈在那问那个女儿啊，今天你想穿蓝色衣服还是穿黄色衣服？其实她女儿才两三岁，根本不懂黄色衣服和蓝色衣服这个到底哪个漂亮哪个好看，就是这个就有点放手过早了。那女儿其实她要摆出小公主的样子，就是反正要听听妈妈，妈妈如果说蓝我就要黄，你说黄我就要蓝，就变成这样了。这对不对呢？这就不对，因为这属于放手过早。但是你一直牵着她不放手不行，你该做顾问的时候，比如说他十几岁上大学了，他该谈恋爱了，是吧？他还准备面对进入社会了，不行，你跟谁谈恋爱，你必须提前跟我通知哈，你妈妈批准了才行，妈妈不批准你甭想。其实这有的时候就过头了。你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你给他建议，因为我是你的顾问，我是你的顾问，是吧？我给你建议，我认为，因为我养你这么多年，我对你是比较了解的，我认为，但是我尊重你，我认为。这个类型的男孩子或者这个类型的女孩子，在我这个做妈妈或者我这个做爸爸的看来，可能跟你相处会有什么什么问题，你自己考虑清楚。这个就叫做顾问，对吧？但是你一刀切掉，不同意，不可以，那个就不是顾问，那个是你依然在他前面做他的领袖，这是不同的。所以你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适度的培养，适度的教育，这个时候他的心灵在每一个阶段，从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或者做师长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注意的这个原则，在每一个阶段他都从我们这里得益处，他的心灵是健康增长。再用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窑匠的那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阶段是磨塑的阶段，它原来是一团泥，然后把它磨塑成为一个瓦器的样子，然后还要做一些修饰，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可能等它稍微干一干，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可能要雕花，要怎么样子的，再到下一个阶段要放到那个火炉里面去烧，然后可能烧的时候还要烧几次，但是每一个阶段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是吧？这个时候你把握这个度的原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会一根筋。我说什么一根筋呢？就是好像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模式对待。你发现我们有很多中国很多父母就是有这个问题，从小到大对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讲的七老八十了，这个妈妈九十，儿子七十，还说这我的孩子，是吧？其实根本两个人应该是平等的了，早就应该平等。说实话，其实当他十八岁的时候，就比如说国外有成人礼，中国人其实不太懂什么叫成人礼，因为我们上次讲的就按照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三纲五常其实把人就框死了。真正的成人礼是什么意思？真正的成人礼，你比如说十八岁你是成人了，就你现在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你只是经济上面没有我这么富有，但是论人、论负责任、论社会责任、论人格来讲的话，你跟我已经完全平等。你就已经不在我的覆庇之下，不在我的保护，不在我的监护之下，你开始自己要负责任，完全平等。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叫爸爸约翰，他可以叫妈妈，他可以叫儿子彼得，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因为大家是完全平等，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对一个子女教育在这方面把握住度的原则的时候，这个心灵就逐步逐步他就会健康成长，他就会越来越强健。比如说我们讲对人来讲的话，最重要的信望爱，是吧？那我对孩子的爱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爱的方式不一样，小的时候就是呵护保护，就像我们包括讲有些东西讲不，小孩子太小讲不清楚道理的，你不要试图去跟他讲道理，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你一直都是爱他。大一点的要跟他讲道理，合宜节制忍耐，因为妈妈爱你我才这样管教你， 我就开始告诉你我为什么管教你等等之类。然后那么等他更大了，这个时候我的爱表现为对你的尊重，你是自由了，你现在你要做决定，你要选哪个大学，你准备跟谁谈恋爱，我尊重你，因为我爱你，是吧？这不一样的。同样道理，信心也是一样，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不断的，我们对孩子，我们不是说那种强行要求他，而是让他看到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我们对他们，他在交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们那种信心也是一步一步在不同的阶段让他看到不一样，盼望更加是一样。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从福音里面来的盼望使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因为盼望使人能够胜过欲望，盼望能够使人胜过恐惧。那么每个人当他是小孩子的时候，你要给他的盼望是什么？当他逐步长大成为一个少年的时候，你要给他的盼望是什么？当他成为壮年的时候，你要给他的盼望是什么？这是不一样的。小孩子喜欢玩，你要给他的盼望就是玩耍，就他做了这个做得好，就会得到玩耍方面的鼓励和奖励，这个他就理解了，这是有盼望的，对不对？而不是你一直压着他不让他去玩。那等他长大了一些了，少年了，他开始自己开始专心去学习的，这个时候他有他的追求，比如说再长大一点，他开始注重英雄人物，我们圣经里面很多英雄人物，然后你给他的盼望是什么？你要知道，比如说像雅各书里面讲的说，其实以利亚和我们是怎么样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你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祷告主，你敬畏主，你寻求主的恩典，你将来也会像这些英雄人物一样。这就是他的盼望。等他再长大，他开始要负责任面对社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要面对社会，他发现这个社会很复杂，他有的时候心里面有点害怕，会不会害怕？会。这个时候你要给他的盼望是什么？我以过来人的身份，你要面对社会了，十几岁了，我起码四五十岁了嘛，做父母了，这个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我们是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逼迫、艰难、苦难，还有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得胜。这个时候把他的盼望的火始终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在他心里面从小到大一直在给他点着，一直在给他点着。这个时候当我们的孩子这样的去成长的时候，那么将来他面对那些想恐吓他的力量，那些想引诱他的欲望，这个时候因为他的盼望从小到大是实实在在被培养出来的，那些东西很难胜过他。我不是说哦，杨牛你这样讲我们不需要耶稣了，不，我们需要耶稣，因为所有这一切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但我是讲的说，从一般教育的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按照神的法则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孩子这样培养的时候，他的信、他的望、他的爱都是实实在在一点一滴的在成长。不要一刀切，我再强调，不要一刀切。你不要说对着一岁是这样子的，对着五岁也是这样的，对十五岁你还是这样子，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需要去思考。就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说基督教信仰其实反对一切的迷信，基督教信仰反对盲信，基督教信仰就一方面告诉我们，你得救不是靠知识，你是因信称义，但基督教信仰就要求你开动脑筋，你去想不同阶段，包括孩子在不同阶段，或者说我的孩子跟别的孩子都一样，今年都八岁了，都九岁了，都十五岁了，但是我的孩子的特点和别的孩子特点还有不同，阿们吧弟兄姊妹。然后他需要什么和别人的需要有的时候不一样，比如说可能这个孩子他需要的是勇敢方面的鼓励，勇敢方面的带领，这个孩子其实是需要的是一种安慰。好，他其实我感受到他，我的孩子我了解，我知道他曾经在什么什么事情上面受了伤害，这个时候我要帮助他医治，这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按时分粮，各按其时，这是不同的。这样子我们他这个心灵的强健，就回到我们刚才讲，他的心灵强健和健康就越来越好。而一个人只要心灵是强健的，我说不是外强中干，也不是整天灰心沮丧，这个人你放心，他很强的，这个才是压不弯的，你知道吗？这个才是挫不败的，因为他里面心里面有力量。所以我说之前那时候我看到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我比较认同，我不是说全盘认同他，他那篇文章里面讲说，夸孩子的时候尽量不要夸孩子聪明，要夸孩子的这些努力啊等等之类。我不是说百分之百不能说聪明，因为圣经上面讲，有没有讲用聪明这个词啊？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但是他这里面所，他那里面讲的一个原则我很认同， 他说你只是告诉他，你只是说他聪明，他不知道聪明从哪里来，然后他下次做的时候万一做不好，他就会担心，他就会害怕我的聪明是不是不见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给他传达的正面信息什么呢，说这次啊，儿子啊，你这次努力殷勤想了办法，所以这个事情都做好了，他下次再遇见类似的事情，他就知道嗯，对了，我努力，我想办法，我用智慧，这个事情就有希望。哎，这个时候他心灵强健不强健啊？他心灵就比较强健，就他做那个实验，就是一部分是夸聪明的，夸聪明的人其实很担心，怕自己不聪明或者聪明没来了，灵感没来了做不好。但另外一方面是另外一组是夸他，鼓励他，其实是鼓励他努力啊，想办法，这些鼓励。所以其实那道难题他们都做不出来，但是另外那组呢，那些小孩子就想办法想办法，千方百计想把它做出来，虽然没做完，但是他们兴致还是很高。但是夸聪明那些呢，没做完已经灰头土脸了，没劲儿了。你知道，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讲的，因为这个就是关乎心灵，因为那种方法没有建立他的心灵，而另外一种他努力了，他想方法了，他用了巧劲儿了，这个时候就给他鼓励的时候，把他的心灵怎么样子呢，给建造起来了，对他的心灵形成了一个鼓励，形成了一个激励，这就不同。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我们需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适度的教育是重要的，因为人的心灵是高贵的，人的心灵是有力量的，人的心灵又是脆弱的，你要塑造心灵一定需要去适度的去塑造他的心灵。那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如何去进行适度的这种教育，就是说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的度到底应该怎么去把握。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跟大家讲，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去生活，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我们都是罪人，本来这个世界是失序的，对不对？这个世界是混乱的。那么在这个混乱失序的世界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说把握合宜的度呢？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做到这一点，弟兄姊妹？我努力，我的意志超强啊，不管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个是不是圣经上面说，这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保罗是不是在这里讲的是说泰山崩于前色不变？不是，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说我们如何进行适度的教育，其实它一定要有一个基础是福音，因为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在海面上面行走，只有福音能够使我们如同荆棘被火焚烧却不被烧毁。我们不管是在教会建造，不管是在孩子教育，不管是在你的工作家庭的建造方面，你会遇见一千一万个拦阻，好多的难处，但是在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我怎么可以去合宜而不急躁又不懈怠呢？福音，福音，我们说在这方面它带来两个效果，哪两个效果？第一，福音是不是使我们跟神恢复关系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了很，讲到现在一直在讲度，其实你跟神恢复关系以后，你的生命是在谁的掌管之下？上帝掌管。你的生活是在谁的掌管之下？上帝掌管之下。上帝会不会过度？上帝会不会不急？也不会。他既不会过度，也不会不急。当我们跟神恢复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这个是一个磐石，我们信心的磐石，在基督里的磐石。我知道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跟上帝恢复了关系，这个关系一恢复还会不会被破坏掉？有没有什么能够隔绝我们和基督之间的爱？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基督不爱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上帝不做我们的磐石？没有。而这位上帝是死的石头还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啊，弟兄姊妹？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我信他之后，我的生命历程一定是在他的掌管之下，他会引导我，一定是合宜的。虽然这个世界里面有罪，虽然我自己有软弱，虽然魔鬼有各种各样的诡计，但是上帝对我的带领一定是最智慧最好的安排。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说可能吗？是，我们今生比起将来的永恒住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时候是不是比现在幸福的多？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 就着上帝智慧的安排来讲的话，你信了基督，就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还有罪恶，虽然还有丑恶，但是上帝给我们人生历程的安排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恩慈，充满了眷顾，同意吗弟兄姊妹？与我们无益的事情他不会让它发生，与我们有害，与我们没有造就的事情他不会让它发生。哪怕你经历的艰难，上帝许可你经历艰难，目的都是好的，要造就你。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个度上帝会不会把握错了？上帝会不会有一天打雷下雨的时候，咔，哎呦，这么多人，几千万的人在那儿，当然一个不小心，这个雷不小心就闪到你身上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上帝说，哎呀，中国或者是世界经济上面出了问题了，所以当然了，我本来那个啥，我知道你受不了，但是你也得跟着一起受，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真的。如果我就举例子，假设世界经济全部都出问题了，但是上帝知道说你在遇见经济上面的问题，你根本受不了，上帝会让你逆势而行，依然保护你，让你不至于承受不了。阿们吧。他有没有这样的能力？绝对有。他能到这么细致的地步，能不能？绝对能。如果这么细致的事情他保证不了，大事也保证不了，是吧？所以这是我们说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给我们一个适度，就我们自己知道说上帝在掌管这个度。同样道理，那你说跟我们子女教育有什么关系？子女教育上面，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将我的儿女交给神，可不可以？我愿我把他奉献给主，当然不等于我把他交给主他就一定得救，这是两回事，对不对？但是从我做父母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知道我的孩子不是只是我这个做父母的在操他的心，而是谁在操他的心？而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无限恩赐，无限有能力的上帝在掌管。所以这个时候，首先我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心，上帝的度不会有错。这是福音带来了一个重大重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这些作为教育者，作为父母的一个安心之处。因为我刚才讲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如果你们在思考，因为我准备的时候，我之前在思考这个讲章的时候，不是说今年在思考，我想了好长时间要讲这个，那其实都有这个，你要去思想的时候，我相信你里面会有一些担心。担心什么？这度到底咋把握呀，是吧？怎么才能合宜呀？怎么才能不过度，哎呀，又不缺乏呀，对吧？所以福音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保证，说这个度在上帝手里，他不会搞错。那我搞错了，你搞错，他也不搞错，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安息。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安息以后，好了，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真的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在子女教育上面已经跟其他人大不一样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会注意，有些父母特别对子女教育，中国人都是这样，中国很注重教育，有些父母对子女教育特别上心，他有一种焦虑在传染孩子，你有没有发现？中国好多父母在把焦虑传染给孩子，因为他太紧张了，他怕，哎，这个学校对我的孩子好不好，那个学校呢，万一搞错了怎么办呢？他挑学校的过程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他挑学校或者做什么事情的过程当中，他那种焦虑感给孩子带来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很大的负面影响。你发现中国父母在给孩子带来焦虑这方面特别有能力，是吧？而我们真正有福音的时候，至少你真正明白福音，说真的，上帝掌管万有，上帝是无限的慈爱，无限的怜悯，无限的关怀我们，我没有见过敬虔人的后裔讨饭吃。这个时候我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的焦虑感就消失很多。我不是说我们完全会不焦虑，因为我们今生还有软弱，但是你若明白这样的真理，你给孩子带来的经常不是焦虑，而是安息，是平静安稳。一样不一样啊弟兄姊妹？这个平静安稳的言传身教对心灵的塑造有好处还是有害处？我再问大家，这种平静安稳对孩子的心灵塑造是有好处还是有害处？好处，而且好处多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而且有些好处是现在看不到，将来你就看见。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对福音认识很清楚，我们平时行事为人平静安稳，忍耐节制，我们的孩子受我们这样的影响，他将来做人的时候，他性格不会太偏激，就是我们说他不会成为玻璃人，他不会成为玻璃心，因为他在父母身上经常感受到这种安稳平静，是吧？经常觉得， 就是这样子，是吧？你看约瑟为什么那么稳定，肯定跟雅各的灵性是有关系的，因为雅各特别喜欢他，经常带在身边，还彩衣给他穿，对吧？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给他带来这种深刻的影响。另外一点，我说福音给我们带来，就是福音它在另外一点，它把我们的心智恢复起来，福音使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我们虽然还软弱，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能够明白恩典的真理了，你明白不？弟兄姊妹，律法我们天生就是个律法主义者，我不是说我们一定天生能明白律法，我们天生对律法的认识有很多的扭曲，但是我们天生对律法会比对福音有兴趣。但是很奇妙，福音改变我们以后，我们对于福音的真理，我们对于恩典的认识，我们对于上帝施恩的这些认识，信心之道的认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们可以在自己还有软弱，世界还有败坏，我们的孩子有软弱的这个境况之中，我们不是说自己能够做得完美，但是我们能够尽量，就从我们所做的角度来讲，尽量能做得合乎中道，这是其他人做不到的。这两方面，一个是上帝掌管，一个是我们自己被福音更新，被福音改变，然后能够越来越合乎中道，这个时候就带来不同的对孩子的影响。这是我说福音带来的影响。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第三点，我们说如何对我们的孩子进行适度的教育，或者说在教育上面度的掌握。我说这里面也有几点给大家的提醒。第一个我想提醒大家的，我希望我们大家记得的，就是既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的心灵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心灵的力量也唯独靠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能够做适度的教育，你自己的第一个需要是你需要依靠神，你需要去学习去依靠神。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多多的祷告主，我们要多多的去思考圣经真理。圣经上面讲的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与此不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是吧？这是圣经上面讲，就是训诲和法度，就神的道，神的真理。我们去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我要在度中，是吧？我要在合宜的范围之中，我要教导我的孩子要在合宜的范围之中。这个合宜的范围在哪里，弟兄姊妹？我怎么知道是合宜？怎么知道不合宜？根据什么？绝对标准在哪里？上帝的真理，神的话语，圣经真理，上帝给我们的福音，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我讲的是上帝的，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你包括你用福音去理解律法，律法的十诫有没有一条是坏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十诫有没有一条是坏的？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是不是想害我们，想捆绑我们，想整死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问题，自己软弱，让我们知道是非对错的标准，这是上帝的美意在其中的。那么我是借着福音去理解律法，去明白律法，我越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越知道如何去行，我借着整个圣经，我这个人行事为人就有智慧。这也就是我们之前上次跟大家讲的，我说我鼓励大家，你听到的时候要慎思明辨。那么你对圣经的学习，你不能够以每天读了多少章经文为满足，而是要去思考，你哪怕每天今天哪怕你只读一节经文，但是这节经文你是认真思考，结合你的工作，结合你的家庭，结合你的子女教育，你是认真去思考这节经文给你造成的益处，比你一天读十章经文还有用的多。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多多的去依靠主，因为唯有他能够使我们有智慧，唯有他是我们的依靠。这是我说我们要进行适度的教育，在教育上面能够把握好度，那么你第一个你一定要有的就是对上帝的依靠，就是对神真理的这种认真的思考，认真的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适度的教育它是出于爱，你的爱心越坚定越深刻，你的度的把握就越好。因为我们讲的不是上帝怎么适度教育我们，而是讲我们怎么适度教育自己的孩子，对不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的爱，如果一个父母是自私的，不爱自己的孩子，这个时候他对孩子要么就是急躁，就是非常的急躁不耐烦，要么他对他自己的孩子就是放任。我们的爱心越深，我们对孩子的成长的过程的度的把握，我们就会越在意。真的，一定是这样。为什么有些人想找一个方法，从一岁就一直能够用到八十岁？其实爱心不够。 如果你爱心够的话，你不会想要这种方法。你今天他需要什么，明天他需要什么，这个年龄段他需要什么，那个年龄段他需要什么，我愿意学习，因为我爱他，你明白吧？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像我们之前一直在讲恋爱观，我们回头还会讲，那两个人相爱的时候，你不会只是想说给我一个秘诀，然后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都是这样一直这样子去跟他相处，我不会以此为满足的，我是希望每早晨都是新的，每天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的爱心越坚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孩子你会把握度，比如说一个人深深爱他的孩子，他就会节制住自己不去溺爱孩子，一个人深深的爱自己孩子的时候，那么别人哪怕说哎呀你好溺爱你的孩子，他知道不，我的孩子，我知道他这段时间心灵软弱，心灵艰难，他需要我的呵护，我不在乎你说什么，我溺爱不溺爱，这个是爱才有这么大的力量，真的。所以我们说，但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爱从哪里来？爱是不是从我们的意志里面生发出来的？我这个人意志坚定，所以爱心很坚定，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经常有这种误会，弟兄姊妹，爱，圣经上面从来告诉我们，爱是从谁那里来？从神那里来。从神那里来，那我怎么有爱心？爱是从神来，他不给我我也没办法，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爱是从神来的，我要领受神的爱，圣经上面讲说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你要让你的爱心充满，你要让你的爱更深刻，看哪个地方？看哥哥他山的十字架，看耶稣基督。我的意思不是说好了梁弟兄我听懂你的意思了，以后圣经其他地方我都不读，就找四福音或者这个使徒书信里面关于十字架的我就读那些，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读整本圣经的时候，你对十字架，你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对福音认识越深越广越清晰，这个时候你对爱你的领会就越多就越深。这个是啊，从你的角度来讲是你在挖掘圣经，其实从神做工的角度来讲的话，正是在你这种思想，正是在你这种读经，正是在你这种祷告当中，上帝施恩于你，让你领受更多的恩典，你的爱就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能忍耐，越来越能够节制，越来越有恩慈，越来越能体贴人。这是从福音来的，福音里面的爱是最纯的。普遍恩典里面有没有爱，弟兄姊妹？上帝的普遍恩典有没有爱？有。如果没有普遍恩典的话，世人不信耶稣的人怎么会爱来爱去呢？那依然是从上帝来。但是更厉害的是在普遍恩典还是在特殊恩典呢？在特殊恩典。普遍恩典我们要不要小瞧啊？不要小瞧，不能小瞧。但是特殊恩典，你要透过特殊恩典更进一步的理解普遍恩典，你这个爱就越来越充盈，从上帝那里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在这方面原来很多宗教化，但是现在其实要福音化，你需要福音，你把宗教那些东西拆掉了，但是福音这方面要求主给我们建立起来，福音这方面让我更深的更爱慕主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时候我们的爱心就一定会成长。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说你要去能够在子女教育上面把握好度的话，我说要善用普遍恩典。善用普遍恩典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不是，对不对？所以你要搞清楚，所以教会是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教会是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一定很清楚的，不是。所以上帝的恩典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有。教会基督徒身上有很多上帝的恩典，但是在非基督徒身上有没有上帝的恩典？有。那你说讲，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注意，包括讲到教育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有些人他虽然不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对教育的这些钻研，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度，比如说你去看有些书籍，他会给你分得很细，孩子的成长阶段，对不对？零到三岁，三岁到五岁，五岁什么，或者三岁到七岁，七岁到十三岁，十三岁到十八岁，十八岁以后等等之类的。然后他在里面做了很精心的研究，包括一些数据分析等等之类的。这些基督徒可不可以看？可不可以看？啊，不行啊，世俗。万一把我们搞错了怎么办？其实这些在不在基督的掌管之下的？在，在， 基督是万王之王。我为什么刚才问那个问题，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在道理上面很清楚，教会不是万王之王，基督徒不是万王之王啊、但是一遇见具体的事情，态度就是这个、结果是相反的。教会不是万王之王，基督徒不是万王之王。所以关于教育，如果你只看基督徒写的教育的书，那么你的意思是基督徒是万王之王，你明白吗？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总有一些非基督徒所掌握的真理，对真理的认识，对真理的回应比基督徒更深。当你把这块砍掉的时候，其实你不是说基督是万王之王，你是说基督徒是万王之王。这是教会曾经犯了1000多年的错误，天主教到现在还在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以为说上帝的恩典只在教会里面，所以 那不信耶稣的人怎么那么聪明，他解释不通。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有好多不信耶稣的人做出伟大的贡献，在科学研究包括在教育领域的研究上面，有些人研究的非常的精深，同意吧弟兄姊妹？这些我们能不能借鉴？
嗯，
去伪存真啊，去伪存真。好，我就想来，我一听这个话我就想来中国那时候洋务运动的那个时候的口号，大家记不记得中国洋务运动什么口号？西学为这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吧？其实这个方针成功不成功啊？失败，真的。那你说啊，梁弟兄，你什么意思啊？我们看普遍恩典这些都是要把我们圣经真理丢掉？不，圣经真理你不要丢掉，但是我反对这种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种态度。你说拿来我审判一下，你拿来审判，那到底你是老师他是老师？学生给老师判卷子还是老师给学生判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从来是学生给老师判卷子呢，还是老师给学生判卷子？老师给学生判卷，那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我说你圣经真理当然不要丢，但是当你看普遍恩典，比如说有些关于教育方面的书籍的时候，你不要一上来先准备批判别人，你先看一看它里面恩典的，有上帝恩典的那些东西在哪里。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的，说积淀的干湿羊毛不是让我们撞运气的。不像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积淀是干湿羊毛，那我这也那个啥，主啊，这件事情我搞不定，我不清楚，所以主你这个让我家这个花今天开明天闭，我就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干湿羊毛是代表恩典的印证，我要干的羊毛就有干的羊毛，我要湿的羊毛就是湿的羊毛，这表明上帝施恩于我们以色列人，施恩于我积淀家，所以我敢去做事情。那你同样道理，你看普遍恩典那些书籍的时候，你要找其中的恩典，你要找其中合理，哎呀这个不错，哎，他这个讲的我觉得有道理，然后我先去吸收看他这些，然后我再用我所领受的圣经真理，我把如果我有兴趣把它整个的细细钻研的时候，我要用再用圣经真理去思考其中有哪些地方可能需要是不太对的，需要改进的，哪些地方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本书我都很认同，我找不到它错在哪里，这个时候你不用着急，你祷告主就好，是不是？因为你看不到的也是你的度，你就到这个身量，不用怕，不用勉强自己，对吧？因为也有可能确实里面有问题，但是圣灵引导你让你看的都是没问题的地方，可不可以啊？真的可以。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普遍恩典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些普遍恩典里面关于教育，特别是关于度，关于年龄阶段划分的这些知识，这些书籍啊，你如果是对子女教育或者对孩童教育你有负担有热心的，你就要去学，你要去学。基督徒不能做井底之蛙，不能去拒绝这些东西，以为说天就是这么大，没有了，不，特别要小心那种宗派主义啊，就是我们这个某某宗我们就是最高的，不，差得远了，差得远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说你要能够去做好在这方面要适度的教育，在教育上面把握好度的话，我们说你要建立和子女，尽量要建立和子女之间健康沟通的家庭关系。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强调了，就是人的力量在乎他的心灵，阿们吧。然后完全知道人心的是谁？上帝。我们呢？我们做父母的敢不敢说我对我儿女的心是完全知道的？其实不单不是完全知道的，而且是知道的非常不完全。而且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讲的话，圣经的原则说耶和华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这个话不是，我再强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骄傲说，哎，耶和华看内心，人是看外貌，我突破这个，我也看内心。你不是耶和华，你要根据他的言行 来去判断他心灵的状况。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别看你的孩子拎着书包回家了，一声不吭，然后好像规规矩矩把书包往那一放，他开始做作业。你不要以为他心如止水，他可能那个时候心里面翻江倒海，你能看得出来吗？你看不出来的。他可能今天刚跟同学打了架，刚受了欺负，被坏的同学给威胁，不敢吭声。这些时候，所以我说为什么建立健康的跟子女之间的沟通关系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了解他的心灵，我才能按照适度的原则来牧养他的心灵，来培养他，让他心灵刚强嘛。他都不跟你说话，你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最怕的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没有沟通了，这个时候父母还自己你翘翘尾巴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那是太骄傲了。什么你吃的这个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这是太骄傲了。上帝说这个话可以，我们说是不合适的，是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既然看不透人的内心，我们对人的这种培养，对自己孩子的培养，你就一定要注意沟通。夫妻之间要沟通，恋人之间要沟通，弟兄姊妹之间要沟通，跟你的孩子之间要沟通。不要太相信你自己的想象，真的。我们很多时候自己想当然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嘛，他就是那个意思嘛。其实人家就是我以前讲过那个比喻，我说你看到一个弟兄见着你咧着嘴走了，你说他恨我，那不一定，他可能那天牙疼，见谁都是那样的，有没有可能啊？你跟他交流，你说弟兄你为什么咧着嘴，他说哦，我咧着嘴，我也不知道，我今天牙疼，后面那个智齿要准备给他取出来，痛得不得了。就是这样子了，哦，你才知道人家其实对你没有意见，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回到子女教育，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建立跟孩子的健康的沟通关系。而我们刚才讲的，你注意度，注意阶段就很重要了。你孩子都十七八岁了，你还当他一个小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对待他，他才不会跟你讲心里话，因为他觉得你太不尊重我了，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同样道理，他才两三岁，你像对着十七八岁的人一样跟他讲爸爸什么什么时候，嘟嘟嘟讲一堆，爸爸你说什么我也不懂，对不对？他表现不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第四个。那第五个，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适度的教育的时候需要去把握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适度的看待你自己。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十二章的经文，就是我们要在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里面看自己，看的合宜，合乎中道。你不要把自己拔得太高，你自己喘不过气儿来，是吧？你要望子成龙，中国有句俗语叫望子成龙，是不是？那有些孩子就有意见了，你又不是龙，你想让我成龙，是不是啊？你是一条虫，我怎么成龙，是吧？那我说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是虫，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父母要合一看待自己，不过分。我是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我要不要追求长进，弟兄姊妹？各方面都要长进的。你不要哎呀，我就是梁兄，你说这话太入我心了，我就这样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准备上新天新地。不，你还有大把时间，你还可以成长，还可以学习，还可以长进。但我的意思说，你看自己要看得合宜，你能够怎样去教育孩子，你能够给他怎样的言传，给他怎样的身教，这就是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是吧？有些你看着人家说哎，这样子好，你那天听梁弟兄讲了，我觉得真的好，但是我做不到，有没有可能啊？弟兄姊妹，绝对有可能嘛。那我做不到怎么办呢？我哭去，我跟上帝哭去，上帝你得把这个能力给我，我都非做到不可，这就过度了。因为有些事情你真的做不了，是吧？比如举个例子，有些人可能他英语特别好，他结婚了以后从小教孩子双语教育，可不可以啊？可以。那你英文26个字母有时候还忘了三个，你非要我从小也得给我孩子双语教育，那不过了头了吗？对不对？做不到就做不到，因为我的能力，我的特长在哪里，我把我的特长发挥出来就好了，对不对？然后我最近学习有长进，我怎么能够应用在我的子女教育上面就应用。而且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你不单有子女教育，你还有夫妻关系，你还有工作，你可能还有教会服事，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像上帝一样，上帝是万事都在他的眼中，万事都是他注目，我们做不到。所以你精力有限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在孩子身上花的精力在这个阶段可能真的不多，同意吧？有的时候可能这段时间工作太忙了，要出差，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那我也看得合宜，是吧？我尽力了，反正我交给主。 我不看顾孩子的时候也好好在看顾他，我没时间教他的时候圣灵在教他，我要有这个信心，对不对？我要清楚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五个原则。那第六个原则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既要注意普适性的原则，又要注意独特性的原则。就是在度的把握上面，我们刚才讲比如说像年龄段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孩子别人总结出来那个经验普适性在我们孩子身上应该也是适用的一般原则。但我的孩子独特不独特呢？每一个孩子独特不独特呢？又是独特的。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至于在这方面失衡。所以我要合于去看待我的孩子跟别的孩子肯定有不同的地方，是吧？跟他提炼出来的普遍原则肯定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又不能说哎，我的孩子可独特了，你那些不用，全部都不合适，能不能这样子说？别的孩子到了五岁六岁上小学了，学识字了，哎，我孩子不用学，我孩子将来肯定是做画家的，不识字也行，能不能这样子搞啊？不能不能，你必须这些方面就把握准，这是我们讲的第六个原则。那最后一个原则我们说你要需要去把握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子女教育的适度原则上面要依靠相信上帝恩慈的原则。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对孩子适度的教育，我们做父母的都一定会出现过度的时候，同意不？一定会有过度，有时候过度严，有时候呢过度松，糟糕了，有没有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一定会，怎么办？这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是福音还是律法了。律法就亡羊补牢，不行，那个伤害他了，赶紧给他买个生日蛋糕，好好庆祝一下，这个安抚一下他受伤的小心灵，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给你孩子也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那爸爸妈妈一伤害我，就会用补偿的方法。有些人就是这样，这个补偿是很可怕的，这不行的。这个其实这是在律法之下，这是不行的。你必须回到福音恩典之下。我相信什么？上帝的恩赐，相信福音医治的能力，相信恩典医治的能力，相信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原来错了，有些事情，而且你可能十年前就做错了，一直在做错。今天听了，孩子已经长大了，我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我相信上帝的恩赐，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我的孩子一定在他的眷顾之下，他愿意医治人，他愿意怜悯人。当然这不代表说啊，我相信上帝的恩赐，所以做错的事儿我也不道歉，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发现而且孩子就真的是耿耿于怀于此，你该跟他道歉，当然可以跟他道歉，但是你跟他道歉不是那种在律法之下的亡羊补牢，而是站在福音恩典罪得赦免里面说，孩子，爸爸或者妈妈原来做错了，伤害你了，对不起，请你原谅啊！但是主，我们所信靠的耶稣，我们的上帝大有能力大有恩赐，我相信能医治你。你用这种态度去对他的时候，已经上帝在用你大大更新医治你的孩子，你放心，没有什么在主的手里面做不了的。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什么时候都不迟，阿们吗？你不要说晚了晚了，现在才听，我的孩子都二十了或者怎么样，不不晚不晚。你站稳在恩典的地位里面，如果你自己站不稳，你说我不行，这件事情我还没办法跟，我知道我孩子受伤害了，但我还真的没办法跟他道歉，这个时候你要不要逼自己勉强去道歉？不用不用，你站稳了，因为总不迟，你明白吧？不要慌里慌张，慌里慌张你急急忙忙去做的时候，结果一急你又逼到律法之下就变形了，达不到那个效果。你反而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适度的原则，我自己也是合宜看待自己嘛，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去行，我原来就是这个水平，所以我请你原谅，我那个时候我以为这样对你好，或者那个时候我不是以为对你好，但我确实控制不住自己伤害了你，请你原谅，是吧？这个时候就对我们在教育上面给我们的子女就带来了益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说在子女教育上面适度的原则。好，就是你要把握住度，就我们刚才讲了一个三大点。一，圣经上面度就强调要把握度，不同的时候要用不同的度。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其实你要注意人的强盛，人的力量在乎心灵，而心灵的培养必须适度，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生命状况，要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方式来去对待。雅各牧羊的原则，不要拔苗助长， 绕路的智慧，不要急于求成，不要狂飙急进，是不是要各按其时的原则，而不是慌里慌张，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原则。然后我们最后跟大家讲了我们该怎样去适度，我们讲了这几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听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像我一开始说那样，如果其中对你有造就的，那我已经很感恩。不管是几点，你有哪些对你有帮助的，我相信主会做工，那我们只要留心，一定会在其中得益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阿巴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必保守我们在你的掌心之上，而且你说过，谁来伤害我们，就如同伤害你眼中的同人。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在你面前祷告，因为基督的血已经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和软弱，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就求主你带领所有你的百姓，我们现在有子女的，在子女教育上面，我们能够按照真理的原则，能够合乎中道，能够适度而不过度。同时我们求主你特别的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去晓得如何在福音真理当中去适度教育子女。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眷顾我们当中还没有子女的弟兄姊妹，你也让我们听了这篇道的时候，我们心中去思想，我们去预备自己的心，可以将来在这个家庭建造，在子女教育上面可以多多蒙福。主，祈求你就使我们当中每一个你的百姓，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也包括我们自己，因着我们这种适度的原则，我们心灵就强健起来，我们心灵就刚强起来。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